长江大旱，稻谷或失收，专家揭元凶，竟同六四有关。震惊唐山打人案，铁链女被拐卖，内幕惊人。反制中共无人机侵扰，台湾前总参谋长教路。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黄勇。今日是9月4号星期日，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国中央气象台9月2号下午发表最新的气象干旱综合监测图，显示江苏、安徽、湖北、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广西、重庆、四川和西藏总共12个省市中度至到重度气象干旱，局部有特大干旱。预计未来几日干旱天气现象仍然会持续。大旱令到中共粮食告急，中共官方就归咎极端天气，但是学者都表示罪魁祸首不是气候，而是人祸，而起因竟然同六四有关。据国内媒体报道，江西省龙山市农民说晚到肯定失收，如果立即落雨，中度可能有些收成，如果再迟几日的话，基本一啲收成都冇，已经收割嘅早稻质量下降，好多只系剩得谷壳，有米粒嘅部分亦都只有往年嘅一大半。呢位农民话：自己种田30多年，冇见过咁干旱嘅时候。不过学者话，今次大旱其实早就发生，不过过程比较缓慢，结果啱啱呈现。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洛博士最近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表示，今年长江缺水不是大气候环流异常，而是因为下面的中共官员认真执行了习近平的指示。去年郑州大水之后，国务院调查组在调查报告说，郑州市没有执行习近平的指示，习近平要求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宁可听闹声，不要听喊声。就是说汛期，即是季节性水位上升的时期，必须要将水库里面的水完全放晒，空出水库来储洪水。结果今年6月10号三峡水库就将水全部放晒，没想到洪水未来，干旱就到。王维洛说，三峡和老天爷展开博弈，三峡输了。早年中共辩驳说三峡是个大空调恒温冷气机，令这个地区冬暖夏凉，所以最近作家李成鹏发博文说三峡工程更似一部反转了装的中央冷气机。王维洛说，未起三峡之前，重庆最高气温是42度，起了三峡之后，到了2006年大旱那阵，重庆的最高气温是44.5度，气温不单止没减，反而还上升。其实有关三峡总共有两份生态报告，很多人都不能够相信的是这两份报告的结论是相反的。在第一份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出大空调恒温冷气机的讲法。王维洛说，第一份报告的结论是起三峡坏处多好处少，第二份报告就变成了好处多过坏处。这个改变关键就在于8964镇压。反对兴建三峡的记者叶剑英的养女大晴被当作是天安门幕后指挥，拉入秦城大牢。大晴将所有反对兴建三峡工程的意见书编辑成书，他被捕之后，这些反对派都受到牵连，再没有机会发声。王维洛收集了三峡几乎全部的资料，他说三峡工程的核心就是一个骗子，而且谁都没有想到的是三峡最大的受害者是上海，出现咸水倒灌，海岸线回撤，即是说上海的土地会变得越来越少，因为三峡导致没有泥沙顺长江而下，而上海就是靠泥沙堆积出来的。已故著名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生前坚决反对兴建三峡，他的长子黄冠雄博士一直关注三峡，他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三峡工程是今年夏季长江几乎断流的重要起因。 黄冠雄话：三峡加剧咗长江嘅蒸发同渗水，而且整个长江流域至少有个万个水库，一齐蒸发住大量嘅水气，个个水库都会渗漏。今年老天爷嘅降雨量仲骤减，长江当然几乎断流啦。近日唐山打人案通报公布之后，引发事件新一轮的发展。有大陆人士披露，该事件和徐州铁链女事件真相令人毛骨悚然，但是因为当局严控而无法实地深入核实。有传媒人披露的一番感受令人深思。河北控方近日公布关于陈某志等涉嫌恶势力组织违法犯案案件审查起诉情况的通报，以及关于唐山打人案保护伞所谓被查的通报，话认定28人寻衅滋事犯罪。同时，中共党喉舌央视在报道引述受害人王女士经过变声的陈述，话自己和另外三名当事人在后巷受到1分41秒的殴打，他们被警告不准报警，否则就会整死他们，然后就走了。公安专案组声称所谓的性侵等都是虚假消息。网民就怒斥上述消息的破绽，指出多处疑点造假，而隔日质疑的评论就达到27000多条。化名王翔的大陆资深传媒业领导向本台披露，当时他看到旁边后巷里面个女仔被车来回剪压的影片，他说有一段录音话是那个黑衫女仔当时被拉到二楼强奸嗰阵，佢开咗手机报警，所以当时我听到里面就有110嘅接线问你喺边度，喺边度啊？黑衫女就惨叫，被强奸嘅惨叫，佢挣扎紧，仲讲咗一个地址，整个录音我都听晒。里面嘅消息一旦发出，马上就过滤隐藏，佢哋都冇办法正常发出嚟，只能够喺一啲群组里边传播一下。据披露，事件中的四名女子都已经死亡。王翔话：仲有两个被灭口，后来咪仲有两个死咗。所以我哋而家都冇办法知道真相。所有记者入唔到去，入去之后仲会被当地公安拉，甚至唐山嘅院长仲打电话威胁拉网友去精神病院。佢话呢一啲电话录音我都听过，所以唐山有几黑，我感觉特别黑。只能够话等到有一日真正的公检法都可以独立办案，不再受制于党执政这个体制的时候，或者不再受地方保护主义钳制的时候，那或者会真相大白。唐山打人事件发生在6月10号凌晨，当时在老汉城烧烤店里面，主犯陈继志搭讪骚扰烧烤店的女食客被拒绝，于是恼羞成怒，同同行的几名男子对四名女子施暴，当时网络就立即陆续传出震惊中外事发现场的闭路电视的画面。另外据报道，6月19号该烧烤店已经全部搬清，知情人士透露新老板正在重新装修。有网民就嘲讽话比破案速度快好多。另一方面，王翔仲披露他见到好多铁链女黑幕的爆料，但是记者没办法前往徐州核实。据他了解，徐州铁链女确实是四川李莹，大概在他10岁那阵就被拐卖到徐州，一开始是有人送给当局的公安局高层或者是某些政法委领导。他说一些高层人物享受玩弄完之后，甚至生了细路不想玩了，又将他拐卖来拐卖去，最后落到丰县这个农民手上。所以有一种讲法说八个细路都不是这个农民的，那些高级官员暗中可能还给了钱。爆料当时提供的线索是，当时徐州公安局一个领导后来调到广州去做党委书记，还是政法委书记，后来可能还升到去中央，有这样的一种讲法，所以这件案就一直揭不开。王翔说不单只是铁链女李莹一个人，好多女仔都有类似的遭遇，就是拐卖走之后就成为一些拐子佬，送给权贵玩弄发泄的性奴。我们看到这个悲剧其实已经是最后一环。 王翔认为，在中共政权之下，即使事实被调查出来，如果真相很残酷，这个政党也都不敢公开。中共无人机近期频频侵扰台湾金门。9月1日，台湾军方首次击落一架无人机，但是就被中共喉舌前总编辑胡锡进反咬台湾开第一枪。就事件，台湾前参谋长李喜明上将2日在出版新书《台湾的胜算》的媒体茶聚会上指出，那就是中共一种认知作战、心理作战，当然可以将对方的无人机打落来啦，但是除了打落来之外，还有其他的办法。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李明喜上将建议采取创新不对称的思维，譬如被无人机拍到，希望中国大陆自由平等，不要再一党专政、一人执政，希望中国大陆改变他自己，不要变成一个极权专制的国家。他表示，无人机拍了这些影片还能够发表出来影响台湾呢？他继续说，我们甚至说站起身推翻专制的习近平，他肯定就不会发表公告了。咁你使乜一定纠缠喺武力上面话我打低咗几多？佢可能会打我，唔好计呢一啲咁少嘅仗。李喜明表示，面对无人机呢一类灰色但唔到战争门槛嘅侵扰，有好多应付嘅方法，唔需要纠缠喺军事层面。另外，佢指出，中共投入嘅军事资源系台湾嘅20几倍，所以要达到对称嘅防卫目的系唔可能嘅事。而不对称作战的重点就是以穷人的方法打赢，以经济的方式考虑军事威胁，对有限资源作优先的次序分配。李喜明还以俄乌战争为例，指出俄罗斯发射的2000枚远程所谓源头打击的飞弹打一个被认为是弱国的乌克兰，结果呢？所以不要太迷信在战场上、兵力上、作战上、火力上的胜败，而是要全方位的战略性思考。为了挽救中国人口出生率插水式下跌，中共当局放宽对未结婚先生仔的各项限制，引发中国网民热议。综合大陆传媒报道，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日前制定了关于完善生育登记制度的实施意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日期是9月21日。意见提出，凡是生育子女的应该办理生育登记，双方或者一方是安徽省户籍人口，以及在安徽省长期居住的外省户籍人口，都可以在安徽省办理生育登记。登记人可以在怀孕之后分娩之前办理生育登记，未办理的应该在子女出生之后及时补办。意见稿还表示，登记时候所需要的资料是夫妻双方的身份证或者户口簿、结婚证等有效证件，未办理登记的就需要身份证或者户口簿。相关消息迅速引发中国网民的关注和热议。有网民表示，为了提高生育率不择手段，这样做淡化了婚姻和家庭的重要性，对于一个小孩的成长是毁灭性的，冇屋企嘅感觉，冇爱嘅延续，咁系道德沦丧。以后细路嘅爸爸系边个都唔知道，通街都系兄弟姊妹。仲有网民表示，反对未结婚先生仔，咁系打破咗道德底线，更加系对合法夫妻一妻一夫嘅扼杀。目前中国人口问题，除咗生育率严重下跌之外，男女比例失衡问题亦都非常严重。根据中共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04年的数据，中国出生婴儿性别的比例直逼120，即是平均每出生100名女婴就相应出生接近120名男婴，而正常的比例应该是103至107，这意味着2024年将会有1/6的男性大约是4000万找不到配偶。另外，据中共统计局近期公布的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显示，2020年中国家庭户口之中的一人户数量达到1亿2500万户，占家庭户口的比重高达25.39%， 即是四分之一左右的家庭户是一人户，亦都叫做单身户。另外人口结构方面，人口老化、年轻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亦都非常严重。而造成这一切后果的罪魁祸首，正正是中共的计划生育政策。时事评论员王克近日在大纪元撰文表示，人口危机这么严重，为什么到现在中共只是敷衍应酬地支持积极生育呢？一个显然的答案是，中共拒绝面对现实。他认为中共公开宣称的三孩政策还是属于计划生育，到现在仍然不将生育权还给人民，拒绝承认长达35年的强制一胎化，四亿次堕胎这个史无前例的历史灾难。王克表示，历史和中共现时的一切所作所为告诉人知，中共是个邪恶政权，无论是摧毁传统文化还是破坏人口结构制造人口危机，都是为了毁灭中华民族。因此中国要想走出人口危机，就必须解体中共。上海意见人士桂孝龙因为8月30号写公开信给上海书记李强，反对上海封城，被当地警方刑事拘留。他年迈的爸爸向公益团体表达担心。大纪元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9月2号下午4点左右，上海市梅园新村派出所通知了桂孝龙的南韩女朋友安女士，说桂孝龙已经被刑事拘留。警察同时话俾安女士知，刑事拘留通知书会发俾桂孝龙嘅父母。直至当晚，佢年迈嘅父母仍然未收到刑事拘留通知书。公益团体表示，桂孝龙嘅爸爸发短信对个仔再次被捕表示担心。桂孝龙嘅父母都年近80，爸爸桂新话更加系患有脑栓塞10多年。桂孝龙再次被捕，一定会令他们受到不少打击。8月29号，桂孝龙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回乡探父母。回乡办理社会保险卡被拒绝之后，他就写公开信给上海书记李强。然后8月30号，他回了老家。第二日，他就被警方在屋企带走。公益团体多位成员在桂孝龙被捕之后，不断发短信打电话给桂孝龙案件的相关责任人和国保张忠，表达法律赋予公民有言论自由权和参政议政的权利，如果有人因此将他混入监狱，那么那个人必定会受到法律的追究和道义的谴责。现年46岁的桂孝龙因为中共假疫苗问题，由2018年起就批评习近平连任，并且不断公开批评中共政府的政策。他亦都因为感染被以寻衅滋事罪判监3年半，直至到今年2月才出狱。该知情人士表示，桂孝龙的后半生注定为了争民主、争自由献祭，就好像丁家喜、郭飞鸿、高志成等都是这个族群、这个国家罕见的、少有的真正的勇士和精英。虽然勇士不是太多，但是正因为有这些人存在，这个族群才见到些少的光明和希望。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内容。中共修建的所谓三合水库真是害人不浅。中国面临的干旱、粮食短缺、瘟疫等等，亦都一一应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国之将亡，必有天灾这个讲法。天灭中共看来正在发生，观众朋友你又怎认为呢？另外，如果台湾真是用李明喜上将的建议，以反共标语对付无人机的话，你又有什么好提议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